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我们还是就是这个顺日经藏啊，这个闻思念佛，闻就是闻法啊，思是思考，通过闻法起信，通过思考才能够开发般若。不管闻也好，思也好，我们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善根。如果善根不足，你不会来；如果你福报不具足，你也不会听得懂。所以呢，叫社会上讲，佛教讲叫福慧双修啊。不管你能听懂听不懂，你都要修福修慧。修慧就增长你的善根，修福报就增长你的资源。如果没有资源，就没有善知识先前；如果没有善根，你就不能爆发你的智慧。所以善根福德是非常重要。所以听法的过程之中，这样你把心静下来了，至诚达到一心的时候，你的福慧自然就会增长，并且来得快。为什么呢？做任何事情用至诚一心的心，那智慧自然开，善根自然具足。你有了善根，你就有闻法的这个意识啊，福德具足就有了善知识。就是说一个没有修福的人，没有修福心的人，就是说对这个福慧不感兴趣。如果你对一切法至诚的时候，你的依报庄严就是非常庄严的。因为依报庄严，所以你的福德就广大，因为福德广大，你的质量就具足。因为质量具足，你善知识就会现前，有了善知识，你就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妙用。所以一切都在你自己心中，能不能来听法也是你，根本不在我身上，能不能听你的也不在我身上，全是你。所以呢，学习佛法完全是自己的心的问题，千万不要向外去找，来听不来听，愿不愿意来，遇不遇得到，全是你自己。所以我们有位长老说啊，这个佛法从我心做起，先关心，不要向外观，不要老是看到别人不满，不要老是分别外面的对并错。任何一件事情达到至诚的时候，都变成空性，你的善根就会出来。牛屎也好，鲜花也好，达到至诚的时候，那都是微妙庄严啊！你在里面都爆发出无尽的解脱。如果你要是散乱烦恼的灯影，就是环境在你面前也是烦恼重重，你再具足很多的财富，说实话你也不会感到满足。所以善根人啊，观察自己很重要，一天到晚向外观察，没办法得到佛法啊。所以呢，整个的佛法，释迦牟尼佛一辈子整个的佛法，其实啊，开启我们的善根。那么说，我们上次讲《无量寿经》来讲，这个《无量寿经》讲阿弥陀佛无量光明，就是二种光；无量寿就讲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啊，就是像摩经莲舍利弗这些大尊者啊，遍覆恒河沙啊，这个遍覆恒河沙，用恒河沙的舍利弗、恒河沙的摩经莲啊，来计算阿弥陀佛多长的寿命，无法计算，看寿命无量。那我说，便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尊身，不但能具足种种威德力量，并且具足和阿弥陀佛一样的寿命，和阿弥陀佛一样的寿命。所以呢，用舍利弗摩经莲，同样的用恒河沙的舍利弗和摩经莲，来计算这个到极乐世界的尊身有多长的寿命，也算之不尽。啊，除了这个第四五愿里讲说啊，这个他在十方世界随其方便，就是啊，像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八十岁，那是因终身的心，因为终身需要八十岁，他就现八十岁。事实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八十岁呢？绝对不是，他是无量寿的，无量寿。他说终身这个斗尽了，寿命跟空间都不存在了，那就变成法身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说这个讲阿弥陀佛的正报还是终身的正报，都已经讲完，还变成讲了依报。那么说这个后面呢，讲的叫宝树啊，宝树之庄严，极乐世界的宝树。而这个树对比来讲呢，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些树木，树木代表什么啊？那个这个树啊，在我们人间来讲的话，树本身具备的是啊，这个咱们就是化身德，就是化身德。 它具足，对我们人间来讲的话，就是仁义礼智信啊啊，这个性根，性根就是树根啊，智智是代表树干，那、啊、就是仁义礼代表花枝叶。而说这个有花枝叶之杆子或根，那说是一棵树，是代表仁义礼。我们讲是杀盗淫妄酒啊，道家讲金木水火土啊，瑜伽讲就是仁义礼智信。他说这个树，整理来说也可以大讲也可以小讲，也可以窄讲也可以阔讲。那整理来说呢啊，佛教它可以把这个，你看瑜伽只管忍，它不管别的东西，那佛教把忍就扩散，扩散尽虚空变法界，尽未来尽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佛陀的心量就非常大，它不只是我们的人类啊，他说仁义礼智信，就人类像猪狗畜生就不知道有没有天呢，他也不说啊。不过孔子讲过一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地狱到底有没有，天堂到底有没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所以呢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就是说这个数目呢讲极乐世界的书讲了很多啊，我们念无量寿经的时候啊，就念很长这一段啊。他说一个是数，数树有三德，其实法身德、一报身德、一化身德。而法身德就是愿力，报身德它就庄严，化身德就是啊、这个应化十方啊、这个开显众生的善根啊、这个因为它法的显现嘛。也就是说，这个树，你看。啊，微风吹动就可以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就是法的演变演戏啊，演变。那演给谁看呢？就演给众生看，因为众生需要法我得解脱，需要法。那众生那个愿力和他的这个状眼都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看到化身。所以释迦牟尼在此世界演变啊，这个后老八十岁啊、说经三百余会，四十年说法三百余会，这都是说法。我这个法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我们只看到这一个，再往深地方看就看不到了。就说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你看得到吗？无尽的庄严，你看得到吗？这样看不到了。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有金岩琉璃玻璃车主车主玛拉俄莲四支啊，极乐世界的书呢有金岩琉璃玻璃车主玛拉俄莲庄严。是吧？那个这都是报身啊！你就说《阿弥陀经》里讲：“七头难寻，七头罗网，七头横竖。”七头难寻叫阿字门，七头罗网叫报，就是米字门；七头横竖叫什么？就是陀字门，就是阿弥陀。阿弥陀，还是说这个七头难寻、七头罗网、七头横竖是不是分开了呢？不是分开了。七头难寻好比是大地，七头罗网是大地上种的树，七头横竖这个七头罗网就好比是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七头横竖就好比极乐世界种的种种树啊啊。那么这个树的本身呢，树的本身它也具备了法文化。你看树的本身，一是佛的愿力，第二是如来的庄严，第三是如来的化身。因为这个树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啊，愿。那我说这个成就阿罪门，他说这个愿力行愿出来利益众生，每个众生都在你度化，每个众生都在你度化。那我说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在因地成就阿罪门的时候，大家知道是怎么成就的吗？原来阿罪门他必须，它应该是具备三种体性才能够成就啊。就是说阿弥陀佛他过去啊出家以后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那么说他法愿的时候成就西方极乐世界，那在没有成就之前呢啊，他发了48大愿。而这个48大愿的话啊，他必须要具备三项才能成就阿弥陀这三个字。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阿字，要用怎么样的力量才能够成就阿字呢？这个阿字我们认为念阿弥陀佛，听在念 啊，你知道这个阿字是怎么修来的吗？这个阿字，阿弥陀这个阿，我们念的时候就像爸爸妈妈给我很多的钱财一样，我们拿到很简单，可能挥霍得一塌糊涂啊，吃喝嫖赌杀盗淫妄，拼命的取舍，却不知道父母的钱是来自于他啊，舍身肉手之而准忍修行的苦恨才成就的这些家产，结果呢被儿子全部给赌博啊给他败了，是吧？那么说我们都是败家子，就是把阿弥陀，因为我们对阿弥陀没有认识到阿弥陀佛的因地的时候，我们念阿弥陀佛是那是很平淡的，是平佛的，比例来讲啊，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都不要读了，却不知道三藏十二部的所有经典的这个法只是一个陀子而已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就是个陀子而已，我显出来的法跟报身佛陀还没有说呢，我告诉你，佛陀还没说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说的法有恒河沙那么多，他所说的法只有那么一滴水而已，就是一粒沙子跟恒河沙的沙子。那么说我释迦牟尼佛40年三辈如会啊讲法，或者80岁讲的法，这是恒河沙的一滴沙子啊，一粒沙子。所以呢，他的法身跟报身，他的法身跟报身，只有跟佛知道。因为佛陀的报身，只有佛跟佛知道。我们没有证到佛身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们打个比例来讲嘛，一个小孩子，我看那个女孩子抱着个孩子，然后抱着孩子生下来才。半年吧，就是半年或者是2个月时间。那么说他跟我们在一块饶佛，我在想一个问题，还是饶佛，我们认为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殿堂怎么个摆法，佛像怎么摆法，对于孩子看的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他是无知状态，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根本不知道。那么不知道怎么，他也没有想过他要知道，他认为这个世界主观思想，他根本没想到我要知道不知道，因为他彻底的主观思想。那说彻底的是一种自由思想，你讲话他听不进去的，他只知道听到声音，他也不知道那个字阿弥陀这四个字，阿的阿弥陀，你跟他学的可以什么意思不知道，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字啊，他听到你的音声，哦，这是阿，他也叫阿。他说你叫他这字是什么字啊，这是他不是看那个字叫啊，我是听了妈妈说这个叫啊，所以叫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字他不认识，是吧？他哪里是他又根本不晓得，他是那个音声，那个音声，所以彻底的不了解这个实相。所以呢你对小孩子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讲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他根本没这种思想，所以他根本不了解我们大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搞的世界，所以他只有他的世界。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地球，看的虚空，为什么这样演变呢？我用我的主观思想，或者老师怎么教育啊，怎么？因为你没进入到报身里面，根本就不知道佛菩萨的愿力就在你当下。就是说，阿弥陀佛摄起的虚空，摄起的大地，摄起色身相无说法，一色成就无量色，一音成就无量音，这个无量的音声借由无量众生的安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眼前看那个孩子，像孩子看到世界是一模一样的，根本不知道佛陀广大的思想，他的法身，他的报身境界，我根本没看过啊。我们只能看到我们化身这眼前的一点点，所以信到佛位很难。就我不管怎么研究，都是站在主观思想来研究他的，我们很难了解。就是佛陀在你身边，你就无法理解啊，无法理解。就是说你怎么理解也理不解到，理解不到这个像佛陀一样的圆满，只有你成佛了才能知道，你不成佛不知道他真实面貌。他说我们小小的有一定点反应的话可能跟他相应，就像孩子虽然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我们把他抱在怀里面，但是呢他在这房子里面是真的，我们对这个孩子能他在这房子里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他正在这个念佛堂里面跟我们一起念佛，他不知道，但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今天聚一下子也是善根。那么说我们这个要知道，要知道就是佛陀对我们的这个福德，那我们这个阿字，这个阿字是通过怎么修行修来的，它必须要具备最起码是三个体，起码三个体，就是阿弥陀佛成为法藏比丘，他是因地成为法藏比丘，七国王出家以后成为法藏比丘，那说他对于这个佛是深信不疑，这个他一定是，因为他对佛陀的境界早就知道，他深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他相信十方诸佛，他对佛陀是无上的信心，金刚的信心，不变的信心，毫不怀疑的这个信心，而这种信心是非常具足，具足到什么样的境界呢？就具足到他的那个心呢，就是对佛陀的信和可自信的信完全达到无二，中间一点都不折扣，就是木头跟桌子是一样大的，我要获得这种信心，对吧？所以这叫金刚信心，金刚信心叫七重难雄。什么叫难雄？就是坚固的意思，金刚不坏的意思，就金刚经的就是法身的意思，你必须要获得金刚的信心。那个法藏比丘一定是具足了，他要没有这种金刚的信心，他不能成就解脱，不能成就法身，他不能成佛，是吧？所以佛陀这个无二的这种信心，所以他这个，那你说我们随着佛陀的这个念头来思维，就是说我有没有那种信心，有没有那信心，我没有那信心挂一点钩也不错，是吧？挂一点钩也不错，就像十五的月亮和初三的月亮一样，挂一点钩，虽然我有很多的怀疑，我有一点的信心，我要对他充满信心。我看那个佛陀一个打坐的一个打坐叫做叫揭谛印，揭谛印呢，什么叫揭谛印呢？就是坐在那个地方，那个魔王劝他啊，劝他还俗啊，因为这个成佛很苦怎么样的，他把手按在地下，请地为我做证明啊，就是按照打坐的时候啊，我有时打坐的时候我故意把手伸在挨着地啊，挨着地啊，希望我的心跟大地一样坚固，希望我的心跟大地一样广大，希望我的心跟大地一样，就是说我的信心要跟大地一样这个具足，像那挨着地的时候，我的心突然的那种血液跟地啊，就像连接上去了，突然升起大地，就是说手接地印，哎，我说这种思维还是挺不错的。释迦牟尼佛用手接地，按照大地啊，就是来发大愿啊，大地给我做证明。你看那个《金刚经》里面啊，请这个大地给他做明做证明。他说，假设我由于嗔恨心的话啊，我的身体呀 就分成八块，是吧？如果我的这个毫无怀疑，我对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反而呢对你是慈悲心。如果我有一点虚伪之相，我的身体不能恢复。如果我恢复，我的身体啊，你把我的身体的四个脚、两个手、两个脚砍下来，立即恢复，哇，那个天地大放光明，身体立即恢复。他有这种信心。所以我们修行要获得一些，你有时候啊，没事情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学一学，把手按着地，说大地呀、啊，大地给我做证明，我对佛充满无上的信心。你就按着地，你不要去找别人来给你证明信心，你就按着大地说，大地给我做证明，我对佛陀有无上的信心。你试试看，你现在做一做看看，大地给我做证明，是吧？为什么我对佛陀升起无上的信心？我不再怀疑佛性，我相信佛陀给我的自信，跟释放众生的自信无二无比。那说这种念头升起来，突然你的身体呀、啊，全身冒汗，毛孔盛开，你感觉到自己全身的气都通了，那个力量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就需要这个东西，知道吗？我们修行修得很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太软弱了。我们一点小小的刺激就把我们打击下去了，那我要请大地给我证明，我请虚空给我做证明，我对佛陀啊，我对佛是无上的信心。你们想一想，我们要借助这种力量，就借助这种给我们信心的力量啊，这个让我们获得这种啊，这个金刚不坏的信心，就是法身的信心。所以呢，这个就是 应该是第一个，对十方诸佛我深信不疑，对十方走师我深信不疑，对我的自信我深信不疑，对一切众生自信我深信不疑，相信众生是佛，相信十方诸佛，相信历代的走师，相信你自己。你问你彻底的深信他，并且是抱的，那就是木头跟桌子一样大了，就是木头跟桌子，你的心就好比是木头，桌子又好比是法界。那说你的心，你的桌子跟木头一样大的时候，这种信心是圆满的，这种信心是圆满的，大家有没有？啊，我这样讲话，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啊，你这种信心不觉得不一样了吗？你回家就坐在床边摸着地球，是吧？你不要说我摸着一块地板。我摸的地球，请大地给我争争名，你试一试看，是不是？你马上就有改变了，马上就走路就有精神了，就有力量了。因为我用这种思维，我就充满了力量。我再烦恼，一越这个思维，马上就力量来了，死也不怕了，就有这种感觉。我们要借助佛的对佛陀的信心的力量，让我们升起修行的信心，我就不会再去于到恶道里面去，去于到贪嗔痴里面去，去于到这个世间的是是非非里面去。因为我用最大的力量输，我就变成我的铠甲，知道吗？我的铠甲战无不胜，到哪个地方我用铠甲，箭射不死，刀砍不死，水淹不死，是吧？火烧不死，获得这种信心的功德，有没有？
有。
这样的信心多好，你看到没有？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有这点信心出来，你修行就有味道了。你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修行，我信心这样了，并不是我看着啊这个法师好啊，那个法师好，跟着师父跑没有意思，干这个庙好那个庙好没有意思，都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知道吗？跟师父跑，师父给你带来烦恼；跟着庙跑，庙给你带来烦恼；跟名啊利啊事啊都全部给你带来烦恼。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也不给你带来烦恼，这样的烦恼都是给别人带来的。你给别人带来烦恼，别人给你带来烦恼，你互相辗转，就像臭大便跟大便在一块越来越臭，知道吗？是人在外面争夺，对向外面寻找的时候，就像狗抢屎一样，抢大便一样，像是那个狗抢屎的时候，你咬我咬你，每个狗的嘴上都很多的什么狗毛，知道吗？就是狗抢屎，为了抢的那包屎，狗跟狗来咬，互相咬，咬了一口的狗毛，就是说没有意思的，还不如直接对佛有信心，这样的修行才有味道。所以你在做我这块修行，你不需要跟我跑了，把法听进去以后，充满信心，那真的跟我在一起了。我希望看到你红光满面的，我希望看到你走路像飞一样。你走到外面去，你身上不是像穿着铠甲一样，说你讲你骂你打你，对你来说都笑一笑而已啊，那我真的很欢喜。然后你这个一点信心都没有，烦恼了来了，愁眉苦脸了，又在哭了，又在伤心了，每天找我就倒垃圾，就是师傅就给你装垃圾。当然我还是有一点智慧，再多的垃圾我把它一声呼起化掉，是吧？但是你倒给别人家，让别人家烦恼，知道吗？在这世间真的给别人带来烦恼，就是说尽量的不要给人家带来负担。我们要修行，也就是说要充满了这种加持力。我们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听法闻思？你把心静静到你听我讲的时候，把心集中到自成一心的时候，你可以当下得到禅定，当下得到法喜，你当下就得到三昧，你当下你就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去，世间所有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你现在就可以进入啊。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我自己都可以进入嘛，我看你们是因为我感觉到有法喜，你们就一定有法喜，是吧？那我说这个是佛陀第一种信心，获得一个阿就对佛陀成就的法身，就是阿正门。他阿怎么修来的呢？对，他有这种信心以后才能获得，没有这种信心他成就不了阿，他成就不了阿字就成就不了愿力，成就不了愿力他就成就不了他的大悲心，成就不了他的大悲心就不能满他的愿，不能满那愿他就是凡夫，知道吗？这是一串一串的，他能串上的。 所以我们以后修行的时候啊，不要老是啊聚在那个啊小万事上面，就是不同意识，叫鬼惑计，叫鬼惑计。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呢有两方面，非常害怕的就是鬼惑计啊。什么叫鬼惑计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万事的一个心，谁都看不到的，谁都看不到。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搞鬼，那个叫鬼呀、啊，就是自己在想，我好喜欢常佛啊，我很爱常佛，别人都不知道，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在想，我要跟常佛跑啊，我要跟着常佛到东边、南边、西边，我要护常佛的法，他心里就是这个东西。或者说，我要跟这个庙走，我想这个庙，他自己在搞那么东西，他不跟法走，他自己那个在那搞鬼火计。鬼就是库顿里面，他不跟诸佛心相应，他跟鬼计相应，跟鬼计就是跟鬼一样，知道吗？跟那个鬼一样，他不会跟法相应，跟鬼相应，这样的修行修百万劫也不能成佛。我们必须把那鬼火计去掉，必须把鬼火计去掉，彻底的堕到法里面去，这样的才有利益。不然的话啊，这修行挺麻烦的。第二种。佛陀他不只是说对佛陀有无上的信心而修行，还有一个诸法空性。他要不成就诸法空性的话，他不能成就阿智门，因为他只知道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啊，但是呢他不了解法空性是不行的。所以第一个是对佛升起信心，第二个是要对法升起金刚不坏的信心，那就叫空性，叫空性。而这种空性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对法界尽虚空变法界所有名相，包括你的攀缘心，他了解诸法空相，他对这个空性呢是一点都不怀疑的，知道吗？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面的木头是跟桌子是相应的，调过来思维，外面的木头跟桌子是相应的，就是法界跟我们心是相应的，知道吗？法界是跟我们心相应的。因为了解所有的法界，色声香味触法，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生住异灭，青黄赤白，和这个所有的这个法，那么它这个体是空性，跟我们的心非常的吻合。他了解诸法空性，对诸法空性的这个量，这是量啊，而对这个量一点都不怀疑。他一点的呢，就是说完全跟自己的心相应了，那个叫什么金刚信心，这也是金刚信心，知道吗？那么说只有这种金刚信心才能成就阿智，如果没有这种金刚信心，成就不了阿智。所以大家想一想，佛陀、阿弥陀佛尽虚空变法界，尽未来界所有尊生的心想的法界，对阿弥陀佛来讲都是诸法空相。诸法空相，我们有理上有事上。那说从理上来讲的话，这个诸法空相他一点都不怀疑，他专程修这个空相就修信心，修这个信心。那么说他对他一点都不怀疑的情况下，才能够有啊这个阿智门的出现，不然的话成不了佛，他成不了佛啊。第三个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任一切众生气想，在一切众生心中啊建立这个佛性的这种信心，法性的信心啊，成就一切法。那么所有尊生所建立的法都是诸法空相在尊生心中建立出来的，就是说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啊，什么苦集灭道啊，还有这个37菩提分啊，还有这个六波罗蜜慈悲喜舍，所有的法都是空性里面显出来，日众生心想显出来的这一切法。那么这一切法佛陀能够把所有尊生那个进入到尊生建立种种法，佛陀都修转成什么大悲心。一草一木对佛陀来讲都是建立尊生的大悲心， 啊，为什么要挂这个灯呢？都是里面有大悲心证的。为什么有色身相无触法呢？这里有大悲心证的，对吧？为什么有虚空的样子呢？有大地的样子呢？为什么人的相都不一样呢？为什么有色身相无触法成住坏空呢？这一切相都示现众生心。对佛陀来讲，把这众生所有现的相都转到阿弥陀佛心中成就的大悲心，变成坚固的大悲心，成就阿字。一般的话，阿弥陀佛成不了佛，知道吗？阿弥陀佛不能够把它成为大悲心的话，日众生心想成为大悲心，有一个尊生的法，他没有转为他的大悲心，他是不成佛。他转不了尊生的大悲心，他也成不了佛。所以他成佛的这个阿者是有坚固的大悲心，所以尽虚空变法界所有尊生心想里面所有的法，佛陀都已经把它转为大悲心，是吧？如果他转不了，成就不了阿者，成就不了阿者。那么说他首先相信，他首先相信一切法都是成就我的。至于他的在释放世界，释放世界所有里面无贪无嗔无痴，是不是？无贪无痴生平等法，生清净心，生慈悲心，利益众生大悲心，奢求于众生心，还是这样的心态。至于所有的尊生，要知道佛陀要具足三心才成就一个阿者，三心。然后这个三心是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佛讲，他说无量劫来的造载修行，造载修行才成就一个阿者，不是弥陀两个字哦，就光一个阿者就要有这种信心。那米字怎么修呢？米字怎么修呢？米字是从世上修的，知道吧？他说在世上修的时候，他要修空性为理，他了解一切诸佛相继诸佛，这是这个了解不怀疑了，这是理上具足，理上具足，世上还要去修，修什么？在一切世界里修清净心，时刻在修清净心，这成就报身的，成就理。如果他不修清净，在一切法修清净心，就是无我的心了，就是复心了，自心了，知道根本如幻如化的，就是清净心。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一定要修清净心，才成就大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能见到自性。不然的话，众生见不到，到极乐世界见不到自性了。因为只有清净心才能够彻底的透过海水见到海底，啊，所以清净心，那说这个清净呢，你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的修行才能够成就清净，而我们就不清净，对吧？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有佛性，也知道释放诸佛、释放走失，但是呢，我们有时候还会怀疑，就是怀疑你就证不到阿证，你有一份信心还跟挖子挂一点钩，知道？第二个，修清净的事上，你的内心中是不是很清净？你是不是对佛、对一切众生的自信能升起佛？甚至佛就光嘴上说还不行，要自己要有真实的清净摆出来，有清净心，这个就称作弥，弥阿弥陀佛的弥，是吧？阿弥陀佛无量劫，不过任何一个境界，地狱他都是清净心对了，他都是，就是说我们走路行住坐四大威仪保持清净，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在你面前，你心就像瓶水一样，就像镜子一般，视线万物不等镜体啊。就是说镜子可以把所有的世界射在里面，他说里面不管怎么翻滚，但是镜子的本体是不会动的，知道？我们要获得这样的功德，你才成就报身，知道？报身是利他的，他说这个是世上庄严清净庄严，叫清净海，知道？清净海，我获得清净海的时候，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对佛来讲就是花光自己，就像镜子里面映万物，不爱镜子，啊，这个要获得这种功德。诚实供养，诚实供养，用这种清净心干什么？供养祝福，要供养祝福。 啊，这是善求福道，善求福道，那这样呢，成就了他是个弥，就是功德。那第二个呢，就是修，修什么？修普贤行愿。所有的佛都修普贤行愿，理解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报，报身。那么讲就是修供养，就是说阿弥陀佛在这里面把一切法认为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就是说用世间所有的法干什么？供养佛。你打我骂我，我都可以供养佛，我可以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这个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断发轮，勤复住世啊，恒顺尊生，乃至于呢普界回向，你就成就这种啊功德，把四大愿望导归了他的愿海，就是一个叫清净海，一个叫愿海啊。他说这个愿海，他说这个阿弥陀佛在世上行的时候，世上就是要成就弥字，他必须要圆满普贤，圆满普贤万菩萨，所以阿弥陀佛成佛之时就是普贤，普贤菩萨圆满之时，那阿弥陀佛没成佛之时，普贤菩萨还没有圆满，就是说一切尊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圆满成就普贤行愿，但当时阿弥陀佛还没成佛的时候，那普贤行愿圆满了没有？所以圆满普贤行愿是阿弥陀佛可以修圆满的，如果阿弥陀佛没有圆满，普贤行愿就不会圆满了，所以阿弥陀佛修圆满了他就成佛了，所以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行愿圆满之时，圆满之时，也就是我们在此世界修供养佛，你在此世界修平等心态供养诸佛，供养就是说一切海变成平等海，修平等心就这个意思，修清净海，修平等海，就是说这个也叫庄严海，就平等海，来供养佛，来供养佛。他说这个把印尼烟作为果力觉，对吗？以果力觉成为因地心，那个时候阿弥陀佛还没有成佛之前是在因地来修的啊，这因地因成就果力觉，那我们现在拿果力觉成为因地心，阿弥陀佛是以因地心而成为果力觉，他把此世界所有的十方世界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堂十法界里所有的法界众生和情子，就是说情世界气世界无欲世界，阿弥陀佛把它修平等了，修到平等干什么呢？供养诸佛。那怎么供养诸佛呢？地狱怎么供养诸佛？在地狱道修忍供养，在恶鬼道修忍供养，在畜生道修忍供养，在人道修忍供养，一起达到心忍身忍无生法忍啊。他说寂灭忍到佛忍，他说这个所有的人他都修尽啊，一直修到圆满人圆满，他说这个就叫平等。所以我们啊，也可以想一下，因为你因必因，我们都要跟他相应的时候，你都会跟佛相，因为我们果力觉称为因地心，所以在因地那个心啊，这一念后面会讲。那么说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也可以啊思维一下佛啊，是吧？我们用什么供养佛呢？你在路边捡一个花供养也好，还是拿这个什么，不如呢用平等心供养。在一切世界，你打我骂我说我，我都修忍，用这个来供养，就是说用无知来供养，就是说用马灯，你买灯柱对着像西弥山那么大来供养给佛，还不如你修平等心修忍心来供养。你把油香油啊，骗佛像大海四大海那么宽，那么多油四大海的水来供养佛，还不如修平等供养，是吧？所以修行的供养是为最，就法供养，就是说这样你用法供养功德是最大的。所以在世界把地狱天堂司法界变成你的平等心来供养，这个供养那是一念的供养功德，也超过你的西弥山的灯，这个四大海的水 四海的油，四大海的油，西密山的灯，你得有西密山那么大的这个灯来供养，也没有你今天语法用法来供养佛的功德大，一念的功德平等心，就是把地狱恶鬼畜生道在你心中平了，我也不羡慕天堂，也不仇恨地狱，我也不去独立分开了，我认为这一切法在我面前都是成就我们的人，我用修行来供养，修行就是供养，不需要拿到佛面前去，你修行的时候就是供养，那个就是供养，这个功德，这功德非常的广大，所以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做的，阿弥陀佛就这样做了，成就了阿弥陀佛的弥，弥就是功德庄严的意思，就是平等心里面成就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呢，这个，那他这个陀都要进入到众生心中处啊，要进入众生，他的回向的功德，他要修回向的功德，所以呢，他把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成就了平等心来供养诸佛，干什么呢？满他的愿望，满他的愿望。所以极乐世界是大悲心所成就的，满他的愿望。那说就叫啊，满他的愿望，谁也是成就尊生。那说他念念之间要跟尊生呢 啊同为一体，念念尊生跟同为一体。那说这两个日众生心，就是阿弥陀的名，要日到众生心中。才能够满他的愿，所以呢，他在成就尊生的这个体，为什么呢？他在成就尊生，他这个佛的究竟的境界，能进入到每个尊生心中，会什么平等，就得平等。所以佛陀把他的果德印在尊生心中，成就佛跟尊生无二无别，你的心就无二无别，心佛尊生尚无差别，就这个体，这个体成就什么？弥字门，阿弥陀佛的弥字。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三心才具足一个你。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先前获得的这么一个这个体，我们今天念那个阿弥陀佛的弥啊，阿弥，那陀，那说阿弥陀佛修陀字的时候，就日尊生心想，就是说你今天能念阿弥陀佛这三个字，从哪里来了？那你今天能获得这一切法，或者说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是怎么来的呢？那释迦牟尼佛在这一世中说的八万四千法，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就是陀子，知道吗？如果没有陀子，佛陀不会来到人间，阿弥陀这三个字也不会来到人间，释迦牟尼佛也不会来到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一辈子所讲的法不会来到人间，知道？所以你今天听到的八万四千法，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阿弥陀，你今天听到这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个就是陀，啊，所以呢，这个陀字是由阿弥的成就，没有阿弥陀是不会成就的，因为陀字是一尊生心。那说阿弥修完以后了，其实啊，尊生就不可得了，没有了，尊生就没有了，因为他阿弥这两个字的话，他修圆满的时候，米字修圆满，正好是陀字圆满，阿弥就说太阳出来了，光明一定会射向十方，种子的芽自然出来，出现了尊生，每个尊生都不一样，数有数得，这个很多很多的都不一样。他说这个。我们修行观照的时候啊，观照的时候了解啊，这个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啊，这个佛。那说这个阿弥陀这个法身跟报身跟我们只能够念一下，但是呢，我们这个因地上的修行，这样念阿弥陀佛这三个字的时候。念阿弥陀这三个字的时候，其实里面已经具足了什么了？我们尊生在因地上面的这个感化啊，其实啊就是三十七菩提分，而三十七菩提分就是有两种思维，一个是释迦牟尼讲三十七菩提分，这是开悟自见、是佛自见，要悟佛自见和日佛自见，还要借助果地上的三十七菩提分。三十七菩提分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 一种方法是自己法行修行，二种方法就是佛陀的愿力，你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可以成就你的三切菩提分，可以成就。他说念阿弥陀佛你就可以成就啊，这个自然获得，自然获得啊，就是说隐有隐有显。什么叫隐呢？虽然你念阿弥陀佛，来念阿弥陀佛，隐的是另外一方面讲呢，就是比例来讲，在太阳底下黑暗就没有了，有人可能没看过黑暗，或者黑暗已经没有了，你都不知道它消失掉了，这叫做隐。隐就是说你看到常佛的时候啊，你心中充满了一种欢喜，发现你的烦恼没有了，你没想过我烦恼没有的这种概念，但是烦恼没有了这个名词都不存在，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寺庙里就很幸福很快乐。那幸福很快乐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你见到寺庙对佛陀有信心，念阿弥陀佛。但是呢，我也没想到我烦恼消失掉，因为我没有考虑到它，我也没想到它。就像小孩子一样，在寺庙里长大以后啊，他没有见过父母，但是呢，但是寺庙里面呢，其实呢，跟父母，那个父母可能出家了，他也不知道这是父母。那么他天天跟出家人在一起，那个出家人在一起，虽然他没想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爸爸妈妈跟他在一起，知道吗？他获得了爸爸妈妈一样的果德，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呀、啊，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境界的爸爸妈妈，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无明的那个东西呢，它没有了啊，这个叫做隐显。什么叫显呢？就是说你通过了学法以后啊，你还有余息啊，本来隐的就可以了，我们直接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我们终身呢，对佛陀没有无上的信心，没有无上的信心，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还去造恶业，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造恶业。这个恶业为什么会出来呢？就叫显，显出来。那说显，但是你恶业不一定很大，最多呢发发脾气而已，最多的发发脾气而已。但是呢，你不念阿弥陀佛，那个恶业可能更大，可能更大，可能会杀人的危险。但是念了阿弥陀佛，发现了你的恶业改变了，变成隐，变成了慢慢的消失，你就会告诉师父啊，自从我修复以后啊，我心情也变好了，我的心态也变好了，我的环境也变好了，我朋友也变好了，发现你很多都改变了，你明明明了了的感觉到你自己很多的有所改变啊。那么这个叫做显，这个叫做显，显出来的这一切法，你就感觉到你有所改变。其实呢啊，你要不要显无所谓，你自己跟佛走，要不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黑暗，是不是少了一点，光明是不是多了一点，知不知道无关紧要。一般人啊，呀，我学佛真好了，我身体也健康了，啊，我有求必应呐，然后多拜佛。调过来说，我多求一点可不可以？也就是说有这样的思维出来。那么说一个单纯的人呢，一般单纯的人就念阿弥陀佛，念善根增长，念恶业断光。然后念这个福报越来越大，念善根越来越大，他自然而然的就趋向于法，自然而然就趋向于法，就是很单纯的，非常单纯。一般我们现在这些人想那么单纯是非常难的，非常难，一边想着善，一边想着恶，啊。那我们这个，因为前面法身跟报身，它是一种绝对的庄严。啊，这样我们可以大概的想一下，可以。那么说化身这一面呢？啊，因为七尊，这讲的是极乐世界的数嘛，是吧？那我们悄悄的把37菩提分跟大家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呢，大家要了解这个对法上面一种这个思维啊，观察你改变了没有，应该从哪个地方下手啊？这个37菩提分里面。因为我们修行人呢，我们修行人，你念阿弥陀佛，直接就信了，那恭喜你，你非常有智慧。但是呢，我们修行人，如果你自己念佛或者修行还在烦烦恼恼的，你应该从我因地上一些观察。比例来讲，你为什么对阿弥陀佛、对佛没有像阿弥陀佛一样的这样的信心呢？没有信心呢？那说37菩提分，它具备了，它具备是。这个 思维的时候啊，思维的时候，一个三十七菩提分如果出来了，你的正知正见一定会显现出来。如果你没有三十七菩提分的思维，你的正知见是不会出来的。你的正知见就是正转法轮，就是法轮常转。我们怎么样让法轮常转？必须要有正知正见。那说正知正见出来了，你才能够推动法轮。如果没有正知正见，你就推迟呢，歪道、邪道啊，都是编织啊，编执着，是一对法上面一个了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思维这个三十七菩提分的时候，其实佛陀因地也在修，知道？一在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名号里面，这个陀字上面本来就一切诸法都在上面，就是说把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都在这个陀字上面，释迦牟尼佛一辈子所讲的法都在陀字上面。因为是阿弥陀佛因地在修化身的时候所成就的，这样你跟他挂上钩，你就会跟阿弥陀佛挂上钩。你有没有阿弥陀佛？也就是果地回到因地，在你思维因地的时候，果地跟你是相应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要一点点思维，一点点思维，但是你信心里面要跟果上相应，知道？所以你在思维的时候要相信这一点点思维分处吗？啊，这个二心，哪二心呢？第一，你在思维的时候，你这个心是正的，这个叫做正报。正报在一般里面你不一定圆满。那么说，在世上修行的时候，世上修行的时候，你要思维无常，但是无常只是诸佛所修，阿弥陀佛也是所修。在你修无常的时候，果地上面跟你心是相应的，能不能对这个无常升起巨大的信心呢？当你对他的念念相应的时候，对他完全相应的时候，就诸法空相完全相应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念无常就是充满了那一正庄严，就你的身心一正，真一正，就是说你的心的世界和事的世界都完全建立在无常的这一念之中，然后充满一正庄严，就充满正报身、一报身。那说你修这无常叫做法，叫一。你说建立的这个真见，就信心是叫正，有了正跟一，正一。但是对无常这个法升起怀疑，或者说我这是小法，根本不思维它。那说你思维对它没有信心，你对佛陀的这个法没有信心，那么说这个你就变成对立，那你的正报随着依报而减少，你有怀疑心，你修法的时候就有疑在里面，有疑在里面，不管怎么修，不管怎么修都落到边地一层，或者说啊，就说品位很低，不管是人间的修行功德还是极乐世界的修行功德，品位都很低的，都很低。为什么呢？因为有怀疑心家长的心。那么说你对你现在修无常的这个心，其实充满了你的依正，充满了你的心，充满了你的法界。只要依正非常圆满的这个念头，就是小事情大信心，就是小智慧。那么说小念头大智慧，小小的这一念充满了依正庄严的这种大的智慧。所以每个人呢，因为从果地修行一定是这样思维的，从因地修行的话是念念相续，从果上修行是一念相应，是吧？一念进虚空变法界和一念相应，就这样在果上修行。道路上面修行是念念相应，就是说时时刻刻都保持，哎，这是无常呢，看看这是无常呢，这是无常呢，因为念念常无常无常无常，一点都不怀疑，一直思维一直思维思维，有一天突然的进入到机的时候啊，身心脱落，心跟这个无常忽然相应，忽然相应，就是打开元界，发现整个的空跟你心吻合了，就木头跟桌子吻合了，木头跟桌子吻合了，就是桌子就是空的，木头也是空的，它相应的时候就变成正报跟依报，木头为正报，桌子叫依报，就现前。那么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从这个因地上修行，从果地上修行就比较快，所以呢，你也可以从因地上修行，个人的这个接受的这个 这个接受的这个善根不一样，智慧不一样，所以呢，每个人，有人讲师父讲的是果地上的法，我们还成因地修行呢，却不知道因地果地都在因念上面。如果你念念观察无常，那就是道位嘛，就是修行嘛。如果那果地一念即逝的话，那就叫果地嘛。所以果地也是观无常，道位也在观无常。我们尊称因地也有无常的，是吧？那我说因地无常、道位无常跟果位无常，它修行获得的果报完全不一样。因无常的无常的话，这是说你次第解脱；道路上无常，他说念念啊、修普贤行愿啊、事实上跟离上相合，成就菩提。他说道果位上的无常呢，就是自己你视为无常，身心呢充满虚空，充满法界。就是说这一念就是一千念，一千念就是指一念，对这一念是指无常的信心。那么说这个就是果位上的无常，所以果位上就是佛获得你一念之中，道上果就是法获得你一念之中，普贤获得你一念之中，因位上就是法获得你一念之中，就是生活中不断次第修行。所以呢这个观察，那么说我们这个三十七菩提分，第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四念去，是吧？四念处，就是说所有的修行人要想成无上菩提的话，必须要知道这四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处理心，这是我们的处理心。修行没有处理心，根本就不想成佛的，是吧？没有处理心就等于什么？没有善根，知道吗？没有善根，有福报，没有善根，它会拉住你的，知道吗？你有这个福报来念阿弥陀佛，但是你没有处理心，你没有处理心就等于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是你的发的愿是假的，你发的愿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其实是假的。他说这个假的，那么说我们的恶业就会生出来，就是恶业跟善业同时在找，知道吗？所以呢，那么说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会出现怀疑，经常对佛陀没有充满这个圆满的这个信心。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就观身，由身到受，由受到心，由心到法。至于我们在思维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它是有次第的，是有次第的。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身知身体的执着。那么身体的执着，我们世间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就是生死。我们所有六道轮回的生死是什么？就是身体，叫坚固的执着。有了这个坚固执着，就贪心，贪心对身体比如起贪心，而这种贪心非常坚固，不是一天两天，四法界所有的众生，四法界就是六道轮回啊，它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执着于肉体，执着于先前这个身体啊，那叫贪心。他说在三十三天，三十三天叫一生十生呢，他还非常的贪着。他为什么出不了三界？就对于十生的执着，对于十生的执着放不下，是吧？是空，就是三十三天贪心放不下。就是说在天堂世界天跟无世界天，他是没有嗔恨心的，但是呢他有贪痴慢疑，就是没有嗔恨心。我们人道呢，求不定，我们人道呢有贪嗔痴慢，他说这个天道呢有贪痴慢，世界天呢贪痴慢，人道呢贪嗔痴慢，加了一个嗔字，知道吧？所以人道就一个嗔，贪字呢是三界，三界根本就是贪身体，就是对这个身体贪心，担心，每天担心，就是有贪心的发起，贪心发起，担心我老了，我要死了，为什么呢？害怕，然后用种种方法手段来保护他，想法设法的保护他，都是因为你的贪心啊。如果你把你这个贪身的这个体啊放下来了，身体放下来了，那你是一大修行，就是说身体能放得下，就是说连三上天的三上天大自在天都放不下这个尸身， 那我们不可能能够随便放下。所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跟法相应，叫观身不净，观自己身体啊是很污垢的。然后虽然是小乘的修法，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处理心，你首先要有一个觉得这个身体它是不圆满，不仅是我们肉体不圆满，只要是死都是不圆满。三上天到地狱恶鬼畜生道，这个所有的这个身体它都是虚幻而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念这个身呢、念这个身，是你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身体的这个就是要观他的这个自己啊，是不清净的啊。我们可以观察眼耳鼻舌身意啊，都是大便往出流，很脏很脏的啊。而说这个第一种，我们身体的观察，观察到一定的时候，你身体就是空，那个空。然后慢慢的，你观察到不净的时候，不是让你害怕，然后慢慢慢慢对身体不执着了，对身体不执着的空性就会现前。再观察一段时间，就是心现前，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观察，就是说你的身体观空了以后啊，空就会现前。那观空还不行啊，观到空的时候呢，啊，空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心呐、啊，心量现前。你的心量现前的时候啊，那就清净了，你的身体就空。所以过去人观身不净的话，可以得神通，可以得法解脱。所以二老汉啊，他首先要观察这个身不净啊。所以佛陀也讲啊，我们这个四念处是一切众生所住。那如果我们一般人说观身不净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没什么不净啊，很干净啊，是吧？啊，有人从般若，直接从般若智慧上去观察。如果你从来没有观察身不净的话，这嘴巴说，哎，我们身体是空的，事实上特别爱自己的身体，没有通过观察，嘴巴上说一说没用的，没有次第修行。所以首先观察自己身体是污垢的，不得很观察，观察污垢，观察完你的四大变成四大，然后变成地火风水。后来你慢慢的以后你修行念佛的时候啊，会找到什么感觉呢？我念阿弥陀佛，是我的念跟念阿弥陀佛跟身体没有关系，你不是受身体在念佛，然后念佛，哎呀，我气怎么这么闷呢、啊？我怎么这么凶闷呢、啊？我难过啊，因为你对身体执着了，所以宁愿身体在念阿弥陀佛，因为身体念阿弥陀佛，是因为对身体太执着了，太在乎了，疼一点痒一点都在乎，所以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观察，你身体本来就是假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观察过，所以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是身体跟阿弥陀佛在念，身体跟阿弥陀佛在念，所以他念念有烦恼，念念会有烦恼，他念念就是非常痛苦，所以念阿弥陀佛念不下去。所以像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一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根在念，就是我的意根，就念根的缘起的念根，念根就是显现出来的，就是我知道我念阿弥陀佛的念根并不是来自于肉体，是来自于佛性，知道吗？是借这个身体出声音而已呀、啊，借这个身体出声音。他说我的念根能够掌控我，能够掌控我这个肉体，掌控我的肉体。我要他，用吸一口生气到了丹田，然后肚皮鼓一下，然后产生撞击，然后呢，一句阿弥陀佛从肚子里面渗到喉咙冲出来，南无阿弥陀佛，是吧？南无阿弥陀佛，是我的念根来掌控着这个肉体，知道吗？我不能够让肉体掌控了我，因为肉体掌控了我，你一定不会自由了，知道吗？你要我来掌控这个肉体，我要他念就念，要他怎么念就怎么念。但是他所有的生老病死、气血不畅或者什么的，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是个念根。念根不是从肉体出来，是从佛性里面出来的。念根是见闻觉知，是佛性，知道吗？佛性念根跟见闻觉知是不共法，任何法不共。你说念根在哪里？在身体里、肉体、地火风水里面，还在空里，在哪里？因为念根是不共法，它是佛性的显现，谁都缘起而出。如果没有这个缘起，念根就隐掉了。如果有了缘起，念根就出来了。你吃饭的时候就念根就在吃饭，你睡觉的时候念根在睡觉，你走路的时候是念根在走路，是因为你念根不 共法，不跟任何东西有任何关系，它是借它的缘而已。所以你知道吗？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会不会用念跟念佛？会不会？大家都不会，用身体来的，鼓着气念，然后念了红光满面了，其实气在鼓，是吧？啊，念了好难过，我不想念了。啊，师父站在那，我又不敢走啊。啊，只好没有办法，我要护法啊。但是又难过，念得很不舒服啊，难过啊。但是师父我又不敢走啊，我还要恭敬师父啊，我要孝道师父，我要做给师父看啊。然后你心里面每天逼着自己好难过，为什么？太在乎身体了。然后身体的，因为你不是用念跟念佛，所以你气大一点你也难过，气小一点就逼，气大了喉咙痛。因为念跟念佛它是超越的，知道吗？你的身体一出大声音、出少气，跟你念跟没有关系。你的念跟发心跟你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所以你的念跟借用这个身体把气鼓起来，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会不会？所以你的念根是不生不灭的，知道吗？你自己把复兴标在手上，不知道那是宝，不知道那是宝，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你抓住你的身体，你抓住你的妄想或念头，你抓住一个这个声音，然后你就痛苦，生灭的东西，你当然痛苦了。所以念根是不生不灭的，佛号它尽虚空变化界，它是不生不灭的。他说不生不灭的跟不生不灭的，他说你的身体是生灭的，你抓它干嘛呢？是不是把它当作是我了？所以观身不净很重要，是吧？所以呢，观身不净，慢慢的观时间久了以后啊，你慢慢的就会放弃它。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你的声音像气鼓起来，你觉得它是空缘起的东西，空荡荡的，身体是空荡荡的，然后进入空性，然后空性呢进入性了啊，原来我的身体也是念根的意念显现出来的。然后你就悟到了日悟之见了。所以这后面呢讲三十七菩提分是这个打夫妻的主要。所以呢大家呢啊每天都要来听听，能够去到法里面去，然后你以后念佛就有精神。阿弥陀佛。